大家好，我是李佑熙，一个喜欢破案的甲骨文方向毕业生。现在呢，会在网络上发布一些甲骨文和汉字相关知识。非常高兴能来这次的格致论道讲坛。今天我想和大家聊聊甲骨文那些事儿。说到甲骨文，很多人总觉得它是一个离我们很远的东西，时间上远，生活中离我们更远。所以每个第一次见到我的人总是会问我，你为什么要学这个专业，配合那种不解疑惑的眼神。所以我为什么要在研究生学甲骨文专业呢？其实纯粹是因为它太有意思了。我大学读的是汉语文学专业，其中有一门课叫古代汉语，会学古代人怎么说话，古代人语音，古代人的文字。讲到文字的时候，老师就会和我们说，每个汉字是为什么这么被造出来的，为什么人字是一撇一捺，为什么男字是上田下立，为什么女字又是这样子。那之后我才发现，原来每个汉字之所以是现在的样子，背后都经历了一段很长的历史。所以我就一下子被迷住了，就感觉很像破案，破解每个汉字的真相。所以我研究生就选了汉语言文字学专业，选了甲骨文方向。举个例子让大家感受一下破案的那种快感啊。这里有三个甲骨文，大家可以猜一下它们分别是什么意思。稍微提醒一下，三个字都是跟人有关，确实，而且很形象。好，我们一个一个看。首先是第一个，很多人有猜出来，它其实是一个侧立的人的形象，弯着腰然后手往前，它就是人字。所以人字的一撇一捺到底是什么意思呢？那一撇其实就是手臂，那一捺就是身体加腿。那再来看第二个字，哎，它其实也跟人有关，但是呢它是一个正立的人形，上面确实是大，但下面那一横呢不是滑板啊，它是大地。对，这个字是立字。所以立字这么多点它到底是什么意思？其实上面那一点可以理解成人头，中间那一横可以理解成张开的手臂，两点腿，最下面那一横是大地。那最后一个字呢，它头发很长，而且佝偻着背，手上还拄着一个拐杖，对，这个就是老字。大家可以发现，根据甲骨文来看，本来这三个人力老这些字就不是一个简单的符号了。所以如果以后孩子们可以根据甲骨文来实际汉字，会多么的形象跟有趣。总之我就这样完成了我童年的一个梦想吧，踏上了做甲骨文侦探之旅。但是呢，真正读了甲骨文研究生，却发现这个甲骨文好像跟我想象的不太一样。怎么不一样呢？首先我看的书是像左边这样的，这本就是我当时学甲骨文的入门书，手写繁体竖版。右边呢是我每天要练的字，就是甲骨文，甲骨文就是这么写的，这是当时用甲骨文写的一篇短文吧。不知道大家对甲骨文了解有多少，我也是学了以后才比较系统的了解它。甲骨文呢是刻在龟甲上的文字，商朝时期的，大概就是这么写的。所以呢以前是很难打出来的，那我们甲骨文的专业书没有办法，只能手写印刷，就像左边这样子。甲骨文距今有多少年的历史大家知道吗？3000多年。对，那它记录的是什么内容大家知道吗？其实现在出土的龟甲已经有10多万片了，它上面到底记了些什么呢？可以猜一下，是日记吗？还是故事？还是历史？都不是。哎，有人说了，其实它比较特别，除了少部分记事的，大部分都是关于占卜的记录。因为商朝那时候很多自然现象都解释不了，所以商朝人信神，遇到什么事都要向上天占卜问一问，我这个事能不能去做。那是怎么占卜的呢？各地会进奉龟甲给商王，那商王朝有一批人就专门会去处理这个龟甲，打磨在上面钻凿一些痕迹，在使用的时候呢用火在下面灼烧，这个龟甲受热以后慢慢就会噗的一声产生裂缝，古代的人就根据这个纹路来判断吉凶。 所以我们也把甲骨文叫卜辞，就是占卜的文辞。这个卜辞涉及的范围太广了，因为商朝人遇到什么事都占卜问一问，比如说这个辛卯日可能问一下今天会下雨吗，然后明天这个癸酉日问一下今天王适合出行吗，对，出去也不能随便出，就怕遇到什么灾祸，他们会觉得是上天降下的不幸。或者说王去田猎会遇到灾祸吗，再或者说这个我的妻子妇好会有孩子吗。也幸亏当时的人遇到什么都要占卜问一问，现在我们才能留下这么多珍贵的甲骨文资料，涉及到这个战争生活各个方面，这也是研究甲骨文有意思的地方。虽然学起来有点痛苦，但真的我觉得它还是蛮有意思的。那举一个我当时破解的初级案件吧，在学甲骨文期间，这个字大家应该都认识吧，王字，你们有没有想过为什么王字要这么写呢？历史上很多人都对这个问题好奇过，比如汉朝有一个叫许慎的人，他写了我们国家的第一部字典叫《说文解字》，他里面就在说王字为什么这么写呢，因为天下所归王也，这是什么意思？后来有个叫董仲舒的人有深入解释了一下，他说王的这三横代表什么呢，分别代表天地人，谁可以贯通这三者，只有王，所以中间那一横就是表示王贯通了这三者。大家觉得有道理吗？好像有一点道理啊。但是甲骨文出土以后，我们发现王字在甲骨文里是这么写的，越往右它越接近之前的写法，发现最早的时候王字甚至都不是三横，所以前面那种解释明显是有问题的。可以看到斧钺在商朝的时候，包括商朝同期一些其他的文化，对他们来说斧钺就象征着王权，所以王字为什么是这么写的呢？其实它最初是一个斧钺的样子，用斧钺的样子来代表王权，王字是这么来的。这个就是我当时接触到的初级案件吧。苦中作乐三年以后去找工作，发现好像找不到什么跟甲骨文相关的工作，最终还是凭我本科的这个专业找到了一份新媒体相关的工作。也因为这个工作呢，我发现原来还能在这个新媒体平台上继续做我的甲骨文侦探。那我当时就尝试着在上面发视频，刚开始其实很忐忑，因为甲骨文毕竟很冷门，担心没什么人看，但是没想到大家对汉字还挺感兴趣。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个当时让很多人开始关注到甲骨文有趣的一个例子，我在我视频里讲过。甲骨文里的车字怎么写呢？就是这样写，很形象对不对，两个车轮中间一个车盖。我们繁体字的车字其实中间那个就是取了一个车轮，哎，省去了另一个。但是呢甲骨文里面有一条卜辞，它里面有两个很奇怪的车字，一个是这样的，一个是那样的。那这两个车是什么意思呢？我就很不解，我就去看了一下那条卜辞是什么意思。大家可以看一下，这条卜辞呢是说癸巳日真人去占卜问十天内会有灾祸吗，商朝每十天都要占卜一下未来的十天有没有灾祸，那王根据那个裂纹获得的占卜结果是应该会有灾祸。后来甲午日的一天，商王和臣子驾车去猎取犀牛，他这边说小臣夜车马受了惊，然后王车子央也从车上坠下来了。哎，我就很好奇这两个车子是什么意思呢，什么叫小臣夜车王车呢？再放到这个卜辞里去看就能理解了，听是很难理解，但是看文字就能理解。我们可以看到上面这个车它的车轴断了，下面这个车呢车翻过来了，是不是？所以后来才意识到在甲骨文那个时候文字比较接近原始的状态，它图像属性比较重，一个字可能包含着很丰富的意思。那这条卜辞是什么意思呢？它其实是说甲午日商王跟臣子驾车去猎取犀牛的时候，小臣夜的车轴断了，然后马受了惊，然后王车倾覆了，子央也从车上坠下来了，然后这两个车字就这样子破解了，是不是很有意思？就是这条视频让很多人开始觉得甲骨文很有意思，开始关注汉字，也关注我。 那其实就做这个新媒体侦探还是一个很不容易的活，每天都在为这个数据担惊受怕。其中我还印象很深，有一条数据很好的视频，那条视频那天晚上我几乎都没睡着觉，兴奋的那个点赞啊一直在涨，一直在涨。这是个什么案件呢？是个人物案件，人物的主人公叫富好。富好是谁呢？3000多年前的历史书都没有记载他，他差一点就淹没在历史的洪流中。但是100多年前甲骨文出土，后来富好墓又出土，我们才发现原来3000多年前的商朝时候还有一个这样子的奇女子。那可以看一下，先看一下富好在甲骨文里面怎么写这两个字。我在上面有放，在右边，大家可以先理解一下为什么这么写呢？首先这两个字有个共同的符号，就是左边那个字，它就是女字的写法。女字写法为什么这么写呢？其实是两个手类似交握然后这样子做的样子。那富是一个称呼，好才是它的名字。但是呢，其实这个字在古代其实它应该读子。为什么？因为甲骨文里很神奇，他男女的名字一目了然，男生的名字就是那样子，但是女生的名字，每个女生的名字都会有一个女性特征符号，都会有个女旁，所以像好其实是一个子加上女性特征符号，他真正的名字可能是父子，但这样读起来确实有点难听了啊。好，我们回过头看父子，父子右边这个像什么？大家能看出来吗？哎，比较难看出来，他其实不知道大家小时候有没有见过那种扫把，人工制作的扫把，上面是用一些芦草啊之类的东西做的，那其实右边就是扫把的样子。因为古代那时候很多妇就是结婚以后的女子，可能更多的工作是在家里打扫卫生之类的嘛，所以用这个扫帚来表示妇的意思。那后面那个好子，好的右半部分是子，为什么子这么写呢？子最初是孩子的意思，孩子刚生出来的时候头很大身体很小，所以就用一个大大的脑袋，圆圆的脑袋来下面一个小小的身体来表示子的意思。好，讲完这两个字，那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富好到底是个怎样的人呢？甲骨文里面涉及到富好的有200多条，我找到了其中9条比较有代表性的，大家可以一起来感受一下甲骨文里面记载的富好是个怎样的人。第二条是关于他身份的，说让富好联合其他人去征伐八方会受到保佑吗？王让富好联合某个人去征伐夷方吗？所以我们能发现富好会需要出去打仗，对，他在当时是一个会打仗骁勇善战的女将军，很厉害。那3到8条呢，是王、商王、武丁对富好相关内容的占卜，因为他不是经常会出去打仗吗？一出去打仗就很久就不回来，然后王就会比较关心他，占卜他的一些情况，比如说下个月富好会回来吗？下个月富好不会回来吗？富好会有灾祸吗？富好不会有灾祸吧？富好的在后面7、8条其实是富好后来得病了，得病一直治不好，然后商王就一直占卜问他这个病会好起来吗？富好的病会好起来吗？富好的病还会拖下去吗？但结果富好其实这个病应该是没有治好，还是去世了。去世以后王还有关于他的卜辞，说王梦到富好了是什么预兆吗？那还有一些卜辞我没有放上来，是涉及到这个富好他还有别的工作，就是他还担任大祭司的工作，典型的能文能武，不仅是将军还是一个文官。看完这些卜辞，大家能感觉到富好是个怎样的人？是不是一个古代版的独立女性形象？很勇敢很强大，3000年前竟然还有一个这样的女性，哪怕现在我们都会觉得很让人敬佩，竟然古代还有一个如此独立强大的女性，而且她跟武丁之间的那种浪漫情感也能展现出来。原来3000年前和现在很多情感还是共通的。那也因为这个案件，慢慢的我摸索到了自己一些破案的节奏和方式。从那以后呢，你就不用担心没有案件了，因为源源不断的不断有人会上门来给你提供案件。比如说射跟矮两个字，老有人觉得这两个字造反了，有一个粉丝就天天在我评论区里面说射字 身长一寸，人身长一寸不是矮的意思吗？矮字左边是矢，就是箭，右边是尾，有发放的意思。把箭矢发放出去，这个不应该是射字吗？大家觉得有道理吗？有啊，好像听起来确实是挺有道理。但是甲骨文出土以后，我们才发现射字最初是这么写的，非常形象。左边那个中间是箭矢，外面是弓，就张弓射箭的样子。右边那个甚至把手都画出来了，手拿着这个弓射箭，非常形象的象形字。射最初是这么写的，那为什么它后来会变成了我们现在这样呢？其实文字经过几千年的演变，它慢慢的也会发生一些讹变，不是所有的字都是按照本来正确的途径走，有些时候确实也会出一些这个偏漏吧。那身字在甲骨文里是这么写的，人的身体，刚刚的人字中间突出了这个身体部分是身字，跟这个射字的里面的弓是不是有点像？那到了战国时期，这个射字左边慢慢的这个弓就变成了身，右边还是这个手的样子。到了篆文，就彻底变成了左边是身，右边是这个寸，就是手拿着弓箭的那个样子。到了隶书，射字就跟我们现在基本一样了，所以它不能说是造反了，只是发生了一些变化，毕竟经过了几千年。那矮字呢？甲骨文和金文里面都没有这个字，但篆文里面有，这样写，它是个典型的形声字，右边部分代表它的声音，所以我们说读半边是有依据的，只是有些音随着历史而变化，像尾跟矮在古代应该就是音近的。那为什么左边是矢呢？说文解字里面有说，有所长短以矢为证，就是说古代箭矢的长度是确定的，所以有些古人呢就会用箭矢来衡量长短。很多相关字它左边都是矢，比如说短，比如说矬。所以多亏这个甲骨文的出土，我们才发现原来这两个字不是造反了，我们可以给它翻案了，一桩冤案就这样告破了。那经过这段时间在互联网平台发布这些视频，发现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对汉字感兴趣，对三千年前的人和事产生共鸣。和大家交流中呢，我也发现其实知识只是基础，而让知识和人产生联系，才能真正让这些古老的文字焕发新的生机。这些是我截取的一些评论，现在基本上每个视频下面都会有很多人跟我一起讨论他们心中的汉字的样子。比如说第二个，我那期讲出讲虫，然后有些人就会有自己的理解对于出。像第三个，就是我发现原来像甲骨文这么冷门的东西还是有不少人继续在坚守，跟我一起还是挺感动的。那甲骨文是我们现在发现最古老的中国文字，像是汉字小时候的样子，因为汉字它不是生来就这么成熟的，它是经过了几千年的变化。我现在看每一个汉字都特别有感情，它们就不是一个冷冰冰的符号，而都是一个个鲜活的生命，每一个汉字都有它们自己的生命轨迹。所以最后呢，也送给大家一个甲骨文，大地上长出了一棵小草，这个是什么字呢？有人说了，这个就是甲骨文里的生字。那我也祝愿大家都能够茁壮成长，生生不息。谢谢大家，我是李幼希。